于成龙一看张敬贤、李炳和阿元来了，非常高兴，既是谈心又是研究工作。于成龙的脑子里是什么呢？全是工作呀，做个父母官那么容易？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人，有所作为的人，不像那个我就走走形式，三年任期满了我就一走，或者运动运动挪个窝，哪儿肥我上哪儿去。于成龙可不是那种人，要怎么千古流传呢？他有作为的人跟没作为的人截然不同。所以几个人坐在一块儿，于成龙把目前的形势做了个分析，他说了现在两大隐患。头一个问题就是捕盗抓贼的事儿，咱们罗城县的政界就是贼匪横行，贼匪不除，老百姓难以安生，大家都清楚这个事儿。但这个匪怎么办？怎么能根除得了？这个事儿怕麻烦也不行，怕也不行，势在必行，这是一。另外，瑶人、侗人、壮族、苗族、汉人都不和，特别是跟苗人、瑶人和侗人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械斗，积怨甚深。那么罗城县这样的人很多很多，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？这必须也着手得解决，希望三位献计献策。刚说到这儿，李炳说话了：“大人，我拦您一句话啊，王冲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给他十天假，他说五天就回来。听说大人委任他做了县衙的捕快啊，这倒是好事。王冲为贼多年，了解的情况比较多，为我所用，能提供许多许多的线索。”而且据我所知，王冲这个人身大力不亏，手底下有两下子，做捕快这资格还够。但是我发现他拉回来那十几车东西，拿回来那点银子，恐怕隐瞒了实情了。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贼，就那么点东西吗？不止这些吧，大人应当深究此事。李炳啊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因为王冲对本县不了解，能都拿出来吗？肯定还有余数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王冲来归，他来自首，开了个好头，不定多少贼在暗中窥视他，看看本县怎样对待。如果我深究起来没完没了，就起反作用了，那就冷了大伙的心，咱不能因小失大呀。你说是这个理儿吗？真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，小人看得太短浅了。大人说的是慢慢来吧啊。另外我话还没说完，为了使回城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必须着手设立保甲制。你看张敬贤明白，李炳和阿元呢不懂什么叫保甲制。问大人，哎，坐下来慢慢听我说啊。据我所知，保甲制发源于商鞅变法。商鞅这个人你们熟悉吗？他研究的此法，有的朝代实施，有的朝代不实施，但本官以为保甲法是行之有效的，这样能断绝贼源，使贼没有藏身之地。一共有10款，我呢 向你们说的说的，保甲制是怎么回事，是怎么回事。你们说实款都是什么呢？因为太长太文，说出来你也不爱听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十户也就是十家成立一甲，这十户之中举出一个甲长，这甲长最好是识文断字，忠厚老实，腿儿也勤进，脑袋也聪明，管理那九户，这叫一甲。十甲几十甲变成一保，举出德高望重的有身份的人为保长，保长直接对县衙负责。比方说官府有什么差派，用人用钱用什么，直接告诉保长，保长回去通知甲长，甲长分头摊派。你这样人无头不走啊，层层有人负责，干起事来得心应手，这是一。第二个呢，拿这甲来说，十户是一甲，互相监督。比方说你家不管有几口人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登记入册，体貌特征年龄属什么的什么职业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那九家包括家长家十家，这户口册在家长手里头，这些家集中起来报到保长那，保长报到县衙门，就好像现在的户口一样，没户口能行吗？都得有职业、姓名、年龄、姓氏、籍贯，会什么手艺，在哪行发财，得写得清清楚楚。还有一条，谁家有贼匪，过去干过哪些坏事，必须得注册。你说清楚了没事，想隐瞒不报者，一经查出，不但本人受到严厉的处分，这十家跟着都打连带的官司。正主判一年徒刑，那九家也得坐两个月的大牢，正主挨100板子，那九家也得陪着挨20板子，这叫保甲连环制啊！这玩意可厉害，互相监督啊。店房里头设立店铺子，谁来住店必须登记，哪儿来的，干什么，投奔谁，住几天，带的没带行李，骑没骑牲口，坐没坐车，坐没坐船，船什么样，车什么样，牲口什么颜色，都得写得详详细细。等他走了之后上哪儿去了，也得写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住店的人不登记，不说明去向，一旦在外头有了事儿，店主要负责，起码得蹲大牢，得罚他的款，得严重处置他。另外呢，谁家来了亲戚朋友，来串门来了，住这儿了，哪儿来的，叫什么名，住几天，跟本户什么关系，也得写得清清楚楚。如果隐匿不报，甲长有权举报，可以报到保长那，保长报到县衙，那么这个甲长这户要受处分。还有一样，这些甲都成立起来之后，每一甲设一面大锣，每一保设3门大炮，而且甲保都发放刀枪长棍鱼叉，但是得登记，得编号，得巡检签字盖章，不能私造武器，这武器在谁手里头掌握着，得对上号，到时候一查啊，是这么回事，官阶允许了。相反的要严厉处置，追究责任。那么一甲有事，众甲声援， 医保有事，鸣锣放炮，其他的都得声援。若有袖手不管者、怠慢者、见死不救者，严惩不贷。同时还规定，每天定经之后，街上不准有行人。上哪儿去了？闹了病了？有急事报家长，家长允许了，给路牌，你可以行动。没有路牌，属于违反，违反制度者严惩不贷。这玩意儿把这个人呢管得规规矩矩，使这个贼无处藏身。保甲制就有这么个好处，尤其对官府更有好处。书说简短，于成龙把这意思详详细细跟大伙一说，三个人听完是拍手称快。大老爷太好了，那什么时候着手？现在就着手。县城啊，这事儿是你的责任，你必须马上实施。县城是张敬贤，张敬贤点头称是。哎，小人这两天就办，尽快把它落实。那么这个事儿交代清楚了。于成龙又说第二件事，剿匪的事。于大人说，剿匪的事不外乎练乡勇，进山剿匪，四乡剿匪，武力解决。一是安抚招安，像王冲这样，只要投靠官府，自首交代罪行者，一律从宽处置，冥顽不化者就地处决，必须软硬兼施。他把他的想法跟大家都讲了，三个人一致同意，大人就按您的办法办。于成龙又想到一件事，你们三位知道吗？有个叫周国栋的，从洞山回来没住两天，两口子把人头丢了，惨死在家中，剩下两个孩子委托给赖婆婆看管呢。这事儿你们都清楚啊，知道知道。此案尚未完结。我说李鼎啊，这可是你的事儿，你是巡检呢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大人，我知道这个事儿，我也去办过，我了解过知情的人，好像不是贼匪强盗干的。我说他从洞山来的，是不是得罪了洞人，叫洞人把他杀了？哎，这个必须进洞山了解情况，才能知道怎么回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也想上洞山看望父老乡亲，调查周国栋一案。我现在就准备起身，家里的事情就委托你们几位了。张敬贤一听，老爷慢，去不得。您了解洞人和姚人是什么人不？哎呀呀呀呀，这些人野蛮成性，生活习惯不同，语言不通，而且他们一贯野蛮，蛮不讲理啊。什么朝廷的制度，什么叫王法呀，他们以为这无所谓，想怎么干怎么干。比方大人民去了，人家人多势众，瞪眼就宰活人呐。大老爷恐怕你有去无回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使他们接待了大老爷，您把凶手也找着了，恐怕他也不给你，你非要他就不给你，发生了争执是个什么后果？以卑职之见，大人啊，您可以发个帖子，派人把他们的头找来，到衙门来谈嘛，不同样是了解情况吗？您何必铤而走险呢？刚说到这儿，李炳说话了，我县城，你畏手畏脚的太胆小了吧，咱老爷什么身份， 一县之尊呐、啊，朝廷的命官呐、啊，我就不相信老爷进山那些动人敢把他如之何，他再野蛮他也不敢。如果说诚如县城所言，真敢动武不超，还有我呢，那些鸡头鱼刺架得住我一划了吗？我保镖，我看他们敢。阿元也挺身站起，大人，我也跟您一块去，保大人平安无事。苏超清也站起来了，大人，我是您的长随，形影不离，大人走到哪儿，我跟着哪儿，小人也跟您去。你看，少数得服从多数，这些人都支持于大人进山，张敬贤也就没办法了。好吧，大人啊，千万千万谨慎啊，不要语言太激。哎，敬贤啊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咱们收拾收拾，马上就起身。敬贤，衙门的事情就委托给你了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了。就这么样，于成龙穿着官服，带了三个跟班的，一阵风李炳，另外还带着苏超清，再带着阿元、朱普四个人上路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张敬贤越想越害怕。哎呀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这个李炳怎么这样？你要帮着我劝说几句，大人就不去了。你可好，火上泼油，你倒无所谓了。那大人呢？万一出了事儿，谁负得了责任呢？这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他找了两个捕快，就衙门口新招的，告诉他们俩：你们尾随大老爷，不要声张。如果寨子里头有什么动静，速报我知。是是，我们都懂了。这俩人偷着跟下去，按下家里的事咱不说，单说于成龙真是不辞劳苦啊！怎么叫父母官呢？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，责任重大呀。你说你做官当干部，作威作福，连那办公室都不出，连办公桌都不离，就懂得在那喝宴茶看报纸，你能知道什么？就得深入基层，深入到老百姓中间，访贫问苦，了解真实的情况，那才行。那么咱说的是古代的书，那时候没有这些新词儿，但事儿是一样的。于成龙真是不辞辛苦，甘冒风险，翻山越岭。幸亏李炳带路，李炳对着周围的环境相当熟悉了。你说哪座山吧，你说哪座岭吧，怎么走法大致他都了解。这才来到洞山，进了深山里边一看，石喇子上头有一座大寨，这就是洞寨。洞人呢都在这儿居住。寨子外头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，有的赤壁围着树叶子，但是手里头各拿刀枪，看那意思好像巡逻。于成龙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刀枪属于凶器，国家明令禁止，就这一条就不行。你随便胡来呀、啊，手拿凶器就容易出事了。于成龙心里头盘算着，脚下没平，眨眼之间到了寨子前边了。这几个洞人一看呢，有点吃惊，一看官来了，戴着大帽子，穿着补褂朝珠官靴，他们互相嘀咕了一阵，有心盘问。正在这个节骨眼，李炳说话了： 人，你们听着，这位是罗城县的县爷，朝廷的命官，来看望乡亲，了解情况，赶紧报给你们东关知道，把你们头找出来。闹了半天，洞人呢、啊，那个最高的头头叫洞官，大家公举出来的，得德高望重的，大家心服口服的，还挺民主呢。李炳了解这情况，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哎，这几个洞人明白了，有两个撒脚如飞到寨子里送信去。于成龙平身站住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心说我跟这姚人打过交道，这姚人跟他们大同小异，服装长相性格也相差无几，也住在深山老林洞穴之中，看这块的洞人好像比姚人还多少强的那么一点。他就问李炳，李炳啊，咱们说这种官话他们听得懂吗？老爷，他们都听得懂，但是有的不会说。哎，对汉语他们基本都明白，因为经常到集市上去，经常跟汉人打交道。哦，那就好，省着找翻译了。哎，要不然还得带个翻译。他们正在说着的功夫，就见寨门打开，涌出了二十来口。为首的走到当中的不用问，就是洞官他们的头头。闹了半天，这个洞官呢50多岁，干巴巴的扮的老头，长得窄脑门，高颧骨，挖口脸，一缕山羊胡，穿的衣服也比较破旧，但是健步如飞，身骨挺结实，腰板倍直。在他身后那些年轻的，有的高有的矬，穿的衣服五颜六色，但是手里头都拿着家伙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满脸的怒气啊。那么对于成龙的来都持怀疑态度。中间那老头也就是洞官仅行几步来到于成龙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起来没完，但也没说话，脸绷绷着。阿元不爱看，往前大跨一步，哎，你是本地的洞官吗？是他们的头头吗？是啊。你愣着什么？难道你没认出来吗？这是朝廷的命官，罗城县的县令于大人来了，还不过去见礼吗？这洞官听明白了，赶紧给跪下了。哎，他懂得礼数，往上叩头。洞山的寨主，叩拜大老爷。说着磕了仨响头。于成龙用手相搀，免，哈哈哈哈。洞官今日来此有事相商，